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抵达越南，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已经启程，第二次特金会即将登场。特金会在即，南韩团体举行支持和反对平壤的示威。美国着眼美中峰会，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缓解贸易紧张的局势。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和瓜伊多是100%是企在一起。彭斯星期一宣布对委内瑞拉人民提供新的经济援助。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乘坐装甲列车穿越中国，历时近3日的旅程之后抵达越南，准备在那里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这列黄绿相间的防弹列车星期二2月26号上午抵达与中国接壤的越南边界城市铜墩。金正恩走落专车，走上红地毡，他面带微笑，一边向欢呼民众挥手，一边进入一辆黑色房车。身着住黑色制服的金正恩的保镖在这辆平治房车的两边奔跑，房车驶离车站。金正恩星期六离开平壤，从铜墩火车站，他乘搭汽车穿过越南北部山区，前往首都河内。在那里，金正恩星期三开始将会同特朗普举行一连两日的会谈，试图推进两个人在去年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时所达成的去核协议。特朗普目前正飞往河内，他星期一离开华盛顿时说，他期待与金正恩举行一次了不起的峰会。特朗普预计星期二晚间飞抵河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特朗普会在当晚和金正恩举行一对一的简短会晤，之后会与各自随行代表团一起出席一个社交晚餐。金正恩预计会先会见越南官员。路透社报道说，他还可能会到访主要工业城市海防市，参观不宁的制造业。美国官员希望金正恩在越南的经历会对他产生正面的影响。越南是一党制国家，实施开放经济政策之后，经济上获得快速的增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第二次峰会前，支持和反对金正恩政权的民众星期二在南韩举行集会和示威。至少两个团体在美国驻首尔大使馆附近举行了反北韩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中一些人是逃离北韩的脱北者。很多人高举着强化美韩同盟的标语牌，一些抗议者用刀刺破了印有金正恩头像的布条。示威活动人士对传媒表示，他们希望话给特朗普总统听，不要被北韩虚假的和平姿态所欺骗，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北韩放弃核武器，并希望美国总统了解到他们不会接受美国从南韩撤军。特朗普去年6月份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面时答应会暂停美韩大型军事演习，并考虑在未来某个时候从南韩撤出美国军队。同样在星期二，南韩另一个团体举行集会，支持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他们高呼口号，要求正式终止韩战，停止对北韩实施制裁。美中两国正密切关注两国领导人举行的峰会最终能否敲定一项贸易协议，避免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然而，前美国官员和专家对贸易协议能否在长期内解决中国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他们警告说，贸易协议可能只是暂时缓解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对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持乐观的态度，并表示他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敲定最终的细节。特朗普在白宫对美国州长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将会举行另一场峰会，我们将举行一场更好的带有签字仪式的峰会，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两国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特朗普在两日前表示，由于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将会推迟对中国进口加征新的关税。总统宣布这个决定之后，中国股市星期一收市飙升了 5% 以上。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宣布对委内瑞拉人民提供新的经济援助。他说，特朗普政府与美国承认的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100%企在一起。彭斯在对利马集团发表演说中说，我们在同今日聚集在这里所有国家一起，同你们企在一起。我们将会持续地与你们企在一起，直到民主自由得到恢复。在他发表演讲之前，彭斯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与瓜伊多同哥伦比亚总统杜克举行了三边的会谈。彭斯同地区领导人在波哥大讨论了解怎样尽快让马杜罗落台，以及怎样运送救援物资的策略。救援物资目前在委内瑞拉与巴西同哥伦比亚交界地区越积越多，无法入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期私人律师科恩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会到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出席进行为期三日的国会听证会。科恩与特朗普之间有超过10年的关系，使他成为国会议员以及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感到有兴趣的证人。穆勒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涉美国选举，以及俄罗斯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潜在联系。策划伊朗和6个世界大国达成核协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星期一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宣布辞职，他说对无法继续工作感到遗憾。美国电视记者拉莫斯表示，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突然结束和他进行的电视访问之后，他和随行的制作人员在星期一在委内瑞拉总统府内被短暂扣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是有关特金会的消息，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抵达越南。分析人士说，无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峰会取得什么的直接成果，金氏家族统治的这个国家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是刊登了一则河内新闻的花絮，两名艺扮相似金正恩以及特朗普的男子在河内歌剧院前面的阶梯上面举行了模拟峰会，引来了国际媒体假戏真做，两人之后是被越南警方拘捕。金正恩扮演者是屋企住在香港的喜剧演员李浩宏，星期一他被越南驱逐出境。特朗普的扮演者则是被当局要求不得再招摇过市，但是两名被称作为是冒牌货的人都表示，北韩人是全无幽默感，而讽刺的就是对抗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金正恩的装甲专列大阵仗感南下，在星期二是抵达越中边境的城市铜登，离开北韩后沿途60多个小时的车程，是惊动了沿线的几多个人，打乱了几多的正常秩序。只是因为金正恩代表统治北韩的金家王朝，中国和越南一路是大开绿灯，当然他们都是各自有盘算。张宇权是广州中山大学亚太研究国际关系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独裁的金正恩政权不能够对第二次的特金会抱过大的期待。他表示，看双方能否满足对方的需求，他们能够谈些什么的出来，特朗普想要的金正恩可不可以给，而金正恩想要的特朗普可不可以给到他，但是会是愿意给到他呢？所以是老实说，对这个峰会局势不是太过乐观。而香港的明报就表示，峰会之前美国降低外界的期望，特朗普此行可能是并不急于要求北韩无核化，并且表示北韩如果能够停止核试验，美国就已经是很高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是说，北韩至今在气核上面仍然是未有踏出实质性的一步，由此证明以前有关北韩主动销毁核设施的讲法都是不太真实。苹果日报还表示， 金正恩此行的算盘是在国内外是营造一个外交以及经济合作可靠的领袖形象。不过国际社会对北韩国内压迫性社会环境清洗异己不择手段印象是非常之深刻，对在北韩是投资当地的法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都是知之甚少。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是在美中贸易艰难谈判喘息的时候前往河内，美中贸易谈判是谈规则对等，北韩要达到中国目前的开放水平可能是需要的时间是会更长。对于北韩达到中国的开放水平，张宇权就表示这种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北韩要是走到今日中国这种水平，金正恩是要放弃很多的东西，这个是他放弃不到，不愿意放弃，这种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放弃。他还表示这个是这种政治在北韩非常之复杂，他不杀其他人，其他人就会杀他，他亦都希望北韩富裕起来，但是满足到中国这样的一种的水平，你要做到全面对外开放，接受中国的先进技术，接受外来的资本，接受教育的改革，这些都是做到才能够到达中国这样的一种水平。北韩步中国的后尘，融入国际社会，对外开放，势必亦都要受到独裁体制的制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程坦就说，北韩恐怕不会学中国，中国对北韩其实没有很多人认为那种的影响力。他还说，没有这种的影响力是各取所需，北韩是拿中国抬高自己的要价。其实北韩在党章里面就已经讲到反对世代主义公开的，中国拿北韩来吓外其他的人，这个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而不是吓是美国人。北韩是否会藉这一次的第二次特金会逐步对外开放，走中国和越南对外开放的道路，朝中关系到底是怎样，舆论界的观点各异。不过中国、越南、北韩三国之间的爱恨情仇在特金会举行前确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这一点，这三个共产党国家能否在亚洲的东部形成以中国为老大的独裁型资本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体的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资本主义体系对峙并存竞争甚至是共荣，已经是引起地缘政治学者的兴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下面呢，我们是讲一下有关美中方面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但同时警告说，两国亦都有可能是什么协议都达不成。一些美中经贸问题专家认为，如果有协议，协议很可能是新瓶装旧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全美州长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对和中国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表示乐观。他又说，看起来中国代表团将会很快再来美国，大家将会举行另外一场的峰会，一个签署协议的峰会，这些是再好不过了。他希望彼此可以将这个完成，他们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总统亦都警告说，两个亦都有可能什么协议都达不到。在一日之前，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双方贸易谈判在支持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结构性问题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决定推迟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特朗普曾经表示，如果双方在3月1日的截止日前达不到协议，美国将会对关税从10%上调至25%。总统并没有表示同中国的谈判在何时结束，但是他星期日在白宫州长的酒会上面说，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在未来一两个星期之内会宣布非常重大的新闻。白宫并没有具体讲明美中双方的谈判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亦都没有对谈判进展着墨很多，只是说双方在技术的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过新华社在消息之中表示，中美贸易谈判越到最后阶段越艰难，并不排除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他认为中国方面不会做出结构性的改革的，对于美国并没有执行机制。 他又认为任何进展会是切实的，他们可能会宣布一项协议，但是他觉得协议将会具有欺骗性。史剑道又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会走回过去的老路，也就是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东西，但是就没有做出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改变。他又说他们正是向着往那条路上面前进。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声言，他将会促成一项好的协议，比任何人想得到的都要好。但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在中国作出切实改变之前，放松对他们的施压并非是明智之举。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在中国真正履行贸易的义务之前，在中国不再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之前，美国不应该缓解对中国的压力。他认为是做得太早了，他说这一步走得不好，那美国和中国有过这么多的协议，而这些协议中国全部都是没有遵守。
而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哈夫鲍尔认为，最新的进展显示美中贸易谈判至少相比几个月之前被人看到希望，但是他认为双方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比较低。他说他认为会是一项暂时的协议，其中会谈到美国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以及中国做出改变他在国内商业做法的各种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的履行会在未来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受到特朗普政府的监督。他认为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不会全部马上取消，而是根据中方履行协议的情况逐步取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认为，如果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进口后来加征的 10% 的关税会取消，但首次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就不会取消。哈夫鲍尔又认为，所有这些谈判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而如何确保协议落实是美中双方之间最棘手的问题。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判期限未临之前宣布推迟加征关税，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总统更加希望同中国达成协议，而不是来一场对决，尤其是后者可能会令到股市震荡，拖累美国的经济，并且令到特朗普2020年总统竞选连任的政治局面复杂化。但是史剑道认为，同中国达成协议并不能够在政治上为总统加分。他又认为，总统即使是达成了好的协议，他亦都会受到来自民主党的攻击，更加不用说可能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协议。他说在中京兴事件之后，一些共和党人亦都认为总统在中国问题上面的态度过于软化。史剑道又说，他们不知道协议最终的版本是什么，但是在政治上确实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在国会获得很多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月的报道。
接下来是有关华为的消息。前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麦克罗杰斯星期一对英国等盟国对允许华为参与 5G 通讯系统建设的缓和的态度是表示担忧。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官员最近表示，相信华为对英国所构成的任何安全风险都是可控的。而英国华为网络安全评估监督委员会在去年发布的评估报告当中曾经表示，华为通讯设备存在着工程与安全方面的担忧。罗杰斯说，英国情报机构断定华为在接受安全检测过程当中有个欺骗的行为，提供给检测机关的和在系统当中实际使用的是两套代码。至于英国安全部门为什么对华为的设备风险降低了疑虑，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政治因素大于实质的因素。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华为表示计划是投资20亿美元，用5年的时间解决英国去年报告当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的问题。但是罗杰斯说，华为提出的这个计划就显示了他们在网络安全措施上面的表态无法令人信服。罗杰斯说，在网络世界，5年是一个极长的时间，安全问题每日每个星期都是在变化。他们是在加入更多的互联网设备的同时，对整个网络威胁的环境亦都随之不断地变化。华为的解决问题要用5年，就说明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安全政策。罗杰斯还表示，他支持美国总统川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在美国通讯系统全面禁用华为设备。而在这个月初，曾经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计划签署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全面禁止中国电信设备进入美国的移动通讯网络。罗杰斯表示，他是支持在这个问题上签署行政命令，这个将会迫使到他们是讨论华为以及是中兴这两家大型中国企业要在世界上扮演什么的角色，以及他们是希望这个在世界上这些的地方活动。罗杰斯还说，他们知道的就是一旦他们是进入了来，要将他们赶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大家不会愿意再将设备都是拆走，所以你现时就要打赢这一场的仗。不过特朗普上个星期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希望美国通过竞争在 5G 竞争当中是胜出，而不是将目前更先进的技术挡在门外。特朗普这个的表态被外界视为他在禁止中国电信设备的态度上面出现软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跟着下来，我们看看在海外被绑架的美国人的问题。目前在海外作为人质被绑架的美国人有十几位，很多人面临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被外国政府或者敌方的战斗人员当成政治的筹码。美国之音地区记者萨斯特伦就此访问了被绑架的美国人的家属、国会议员和一位被伊朗扣留了544日的记者。三名被北韩拘留几个月的美国人2018年5月是返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之为美国的一大胜利。特朗普说，他能够帮助这三个人感到非常之荣幸，他们好了不起。特朗普政府争取到几名美国人质是获释，但是还有很多的美国人仍然在海外被关押，其中包括自由职业记者泰斯，后者2012年在叙利亚境内从事冲突报道的时候被叙利亚政府军拘留，他的妈妈就称赞美国政府为营救他的儿子作出的努力。美国记者泰斯的妈妈就说，本届政府的确是显示出将美国人救回国的决心，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所以他们知道政府正在全力争取，正在竭尽全力，但是不要忘记只是靠他们一方面是不得的。你知道大家是可以整日是坐在谈判桌前，如果没有人可谈，他们只是能够等待。等待对于人质来讲是更加不容易。曾经在伊朗监狱度过544个日日夜夜的礼萨安对此有很深刻的体会。他是《囚徒：我在伊朗监狱度过的544天》的作者。他说，最初几个星期他不知道应该是想什么，他神志恍惚，他很害怕，但是他认为会有尽头。随着单独监禁的延续，他非常绝望。他们对他说，你就要被处死了，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会斩你的头。作为美国和伊朗囚徒互换协议的一部分，礼萨安2016年1月份获得释放，但其他人质仍然在押。联邦调查局退休特工莱文森说，请帮助他回家，他为美国政府效力33年，值得获得一些帮助，请帮助他。莱文森2007年在伊朗境内对一些走私的集团进行调查的时候失踪，之后再也没有露过面，直到2011年绑架者公布了这段的视频。佛罗里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德克说，这个呼唤当时引发很多人的注意，原因是他们并不是经常收到视频的资料，也都没办法获得任何的消息，就好像人已经不在了，而不是民众不再关注。莱文森遭到绑架应将近12年，目前仍然下落不明，他已经是被关押时间最长的美国人质。有关人质的某些资讯亦都被政府保密，美国国务院不愿意透露究竟有多少的美国人目前被外国政府扣为人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下面我们讲一下两岸关系。两岸是否应该签署和平协议持续成为台湾政坛的热门话题。台湾有学者认为，民进党强力阻挡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最主要是选举的考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表示，蔡英文政府强力阻挡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主要就是以选举作为考量。他说，国民党这次很可能会有一个对于两岸关系的前瞻性的做法的出现，可能会对民进党的选情越来越不利，所以民进党焦虑，于是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就是这样的思维的方式。庞建国教授还说， 民进党显然是拿台湾老百姓的福祉作为赌注，刻意挑起两岸之间的矛盾，升高敌意，制造紧张情绪，激起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反感，进而令到独派势力得到利益。台湾竞争力论坛以及新时代智库在2月26日举行一场名为《全民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议》记者会，出席学者认为两岸和平协议有它的迫切性以及必要性。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对岸洽签两岸的和平协议。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台湾社会不会接受任何消灭或者伤害国家主权或者是消灭台湾民主的任何政治的协议。蔡英文强调，在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在强推一国两制框架的情况之下，并无所谓的对等的谈判，亦都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民进党政府随后宣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将会是立法院本会期的优先的法案，明定两岸任何的政治协议都必须经过公投的程序。一般认为这个举动将会大幅增加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难度。新时代智库发起人庄其铭教授表示，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因应国家统一的需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亦都明定了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庄其铭教授说，包括台湾的领土还包括大陆的地区，所以在既有的宪法的规范之下，除非民主进步党改变宪法，他们现时的宪法就是一中。庄其铭教授又指出，美国已经表态不支持台独公投，并且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并且鼓励两岸透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歧见。庄其铭教授还谈到，民进党认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就是走向统一，事实上两岸目前就是一国两制，亦都是一个中国，分别由两个政府来到治理。至于将来是否迈向统一，双方同意怎样的制度，亦都可以经由和平协议来到讨论。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北京对台政策就是统一，签署和平协议就是统一协议。他甚至警告，擅自和对岸签署协议的人士将会被监禁。他又说，情节严重，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他劝这些人不要以身试法，中华民国还是有法律的。台湾明年将会举行总统选举，各党派将会陆续推出总统参选人，可以预期竞争的过程将会非常激烈，两岸议题亦都势必成为选战的主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继续是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星期是宣布将会寻求连任。蔡英文坚决反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惜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威胁。他的民意调查支持率最近也有所上升。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蔡英文所在的民进党是输了去年11月的地方选举之后，他的民意调查支持率是达到 24%。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项问卷，蔡英文今年1月每隔几日就公开反对习近平的想法，到1月21日，他的民意支持率是达到 34.5%。 星期三，蔡英文则是表示计划竞选连任，再当4年的总统。政治学者认为，受到民意支持率飘升的鼓舞，蔡英文在紧接下来的1年里面，至少会在他的竞选的初期阶段集中精力提高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王辉博就表示，他们的竞选战略就是仇中、仇恨中国，然后恐中，就是要大家害怕中国，然后还有拒中，就是拒绝中国。王辉博说，如果官方重申这些信息，大众传播也都进行宣传，总会有些人会受到影响。政治观察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2日的讲话当中是敦促台湾接受统一，意外是给了蔡英文一个警告台湾和中国关系的机会。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台湾总统，他拒绝按照两岸同属一中的条件之下和中国谈判，因此是惹怒了中国。在政府的问卷调查当中，超过 70% 的台湾人说他们是支持目前这种自治的现状，或者是完全的法理台独，而不是被中国统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之后的一次表态当中，蔡英文在2月20号的临时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话不能够签署任何两岸和平协议。蔡英文在2月20号举行的回廊谈话当中表示，在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强推一国两制框架的情况之下，没有所谓对等的谈判，亦都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好，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细数中国的依法治国的恶行。美国舰艇再次穿越台海，捍卫印太自由航行。美国驻港总领事警告香港高度自治已经遭到削弱。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即将离任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发表公开演讲时，批评北京所讲的全面依法治国，实际上将法律当成统治的工具，是依靠法律统治，而不是西方所讲的法治。罗森斯坦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时讲上述这番话的。他说，中共位于政府之上，一月份一份档案要求各个法院保护党的政治安全。中国司法部体系的任务就是要推进共产党目标，而不是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同样是星期一，中共总书记、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此之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题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美国两艘军舰星期一穿越台海。美国海军表示，这次例行穿越符合国际法，显示美国捍卫印太地区自由航行的决心。这两艘军舰分别是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斯特西姆号和查维斯号货物弹药补给舰。两舰25号从南向北穿越了180公里阔的台湾海峡，受到中国军舰的跟踪。这个也是美国海军舰艇一个月以来再次穿越台湾海峡，也是去年10月以来第四次穿越。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戈尔曼少校对传媒表示，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和查维斯号补给舰依据国际法，在25号例行穿越了台湾海峡。两舰穿越台湾海峡，显示出美国维护印太地区自由航行的决心。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近日表示，香港去年发生的多宗政治事件显示出高度自治被削弱，政治上限制越来越多，更加令到美国担忧的是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威胁营商环境。一向谨言慎行的唐伟康在香港无线电视星期一播放的清心直说节目中表示，过去几年有种趋势，尤其是在2018年侧重一国，令两制未能够发挥最大的益处。北京对香港施加的压力会冲击香港政治生态，收窄政治空间。美国在中国的公司社团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二表示，美国公司希望在保持惩罚性关税情况之下，华盛顿和北京的谈判能够在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中给予美国公司赢得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而不是仅仅谋求缩小美中两国贸易不平衡。上个礼拜，美国在中国的公司回答了一个调查问卷。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夏专恩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回答调查问卷的美国公司希望中国停止强迫他们交出技术，停止不平等执法，解决其他的长期的问题。星期一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显示，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内陷入衰退。全美国商业经济协会的这项半年一度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80名商业经济学家中，约有一半的人预计经济将会在明年年底之前出现下滑。 港台及世界各地34个人权和法律团体以及政党星期一发表关注江天勇安全获释联署声明，对遭当局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两年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2月28号获释及获释后的待遇能否符合法律和国际人权标准表达深切的关注。星期二，印度对巴基斯坦控制的哈什米尔地区进行了空袭，报复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一个基地组织在2月14号在印控哈什米尔地区进行自杀式袭击。来自美国两党的11名参议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禁止在美国使用华为生产的太阳能发电器。土耳其再次对中国被指控的虐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不同寻常的批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集中讲一下美中关系。自从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和国防战略安全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的担忧以来，在华盛顿就广泛流传有关中国威胁的讲法，有人甚至将这样的氛围是称为政治海啸。美国外交和军事官员亦都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才是美国长期和真正的威胁。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最近呼吁必须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作出正确的评估，以便同中国进行竞争。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到底有几大？到底有几真实呢？美国到底是担心什么呢？美国之音将会从军事、经济、高技术和影响力等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中国的哪些做法对美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哪些又有可能被夸大呢？今天是报道的第一部分，就是有关中国对美国本土不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近2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和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改革推进，中国军力日渐加强。2018年8月到2019年的1月，半年不到的时间里面，美国国防部以及相关的机构对中国军力作出了两度的评估。有份报告说，中国正在建立一支强大打击力量，横跨空中、海上、太空以及信息领域，令到中国能够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是强加他们的意志。而另外一份报告则是表示，中国正在积极发展远程轰炸机群，并且可能在训练飞行员执行以美国为目标的任务。国防部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继续是世界上弹道导弹研发项目最为活跃以及多元的国家，预计到2022年，中国拥有的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弹头或者将会超过百枚。佩纳是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的资深外交政策研究员，他认为即使是中国的军力已经是取得的长足进展，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本土的安全是受到中国的直接威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潜射导弹确实是有能力威胁到美国本土，但是美国自己的导弹系统亦都有足够的威慑力让中国是谨慎。他说，中国的导弹、洲际导弹以及是海基导弹的射程可以击中美国本土，这个并不是新的威胁。中国的洲际导弹以及是潜射导弹对美国是威胁，但是美国是否会有能力对这些形成威胁？所以他们选择袭击美国的可能性是基本为零。他们是威胁，但是美国有如此强大的威慑力，因此这个会在相当程度上面减少中国使用可能性或者是动机。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仍然是完善当中，虽然他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能否是100%是拦截来自中国的所有导弹并不禁是相信，但是美国自己拥有的导弹体系足够令到中国知道，一旦袭击美国会遭到美国的报复，进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而截至2018年2月，美国一共有4000枚的核弹头，其中1555枚是处于部署的状态，包括陆基、海基和空基核武器。佩纳说，这些能力不单止针对中国现存的洲际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也都针对中国的新式武器，比如远程轰炸机和高超音速武器。 佩立认为中国并没有打击美国本土的意图。他说即使是五个大楼的报告亦都承认，即使是北京发展了空中打击能力，尽可能打击到距离中国更远的目标，但除了展示自己的能力得到改善之外，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未明确需要通过这些传达什么的目的。
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说，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安全发展。他亦都认为中国是没有意图攻击美国本土。他还说即使是美中陷入冲突，中国亦都不会希望因为威胁美国本土而令到战争升级。唯一可能是美中是因为台湾陷入战事，而且局势恶化，在无可调和的情况底下，中国有可能会通过威胁美国本土来解决台湾的战事。国防重点的佩勒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有具备将常规军力投射到全球的能力，所以无法对美国的本土形成直接的威胁，而美国却是在全球都有军事基地，在很多地方都是有驻军，美国有能力在自己国土之外很多的地方投射军力。从国防开支来看，佩勒说美国的国防开支是中国国防开支的四倍。2018年中国的国防开支是1740亿美元，而美国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国防开支为7170亿美元。佩勒说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力量是没错，但是中国在能力上仍然远远不是美国在全球地缘战略的对手。国防重点的佩勒说中国是威胁，但是这个威胁更多的存在和中国自己所在的区域，所以应对威胁的最大责任应该是来自该个区域的国家，而不是美国。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南韩、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甚至泰国都有利益阻止中国的军事野心。他说美国应该是允许区域国家建立自己的反制衡体系，这样美国的利益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美国应该成为离岸力量，在亚洲盟友无法控制的时候在这里进行干预。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对美国之音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希望好像前苏联一样成为主导全球的军事大国。不过他说中国确实希望在自己直接的势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中国的周边地区，能够施展更大的能力和影响力。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最近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地提升能力，以便将他们的军力和影响力投送到第一岛链之外。第一岛链是指从日本北部到台湾、菲律宾和印尼的一连串的岛聚。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对美国利益、美国公民和美国在第一岛链里面的盟友最主要的威胁。戴维森还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长期最大战略威胁，而美中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一场较量。戴维森之前亦都多次讲过，除却是战争的手段已经没办法可以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国防重点的佩勒说，中国在自己的后院确实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但中国的做法是任何一个崛起国家的正常行为，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心的潜在的热点地区。
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说，虽然不能够说中国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军力平衡，但是确实取得到不少的进展。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中国确实是很愿意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力量。不过他认为中国不会主动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将美国赶出太平洋。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知道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除非有非常重要的紧迫原因，否则中国不会对美国发动军事攻势。莫里斯认为只有两种原因可能会让美中是挥戈相向，一个是台湾，另外一个就是南中国海的舰船相撞事故发展到无法控制。不过他认为南中国海目前的局势是可控。 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中国更加希望从政治上而不是在军事上主导亚太。他表示，他是相信中国应该是很开心是看到这样的局势。从现时起，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中国在政治上边主导亚洲和东亚。美国在1950年代以来开始的影响力是衰落。日本和南韩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觉得不能够再信任美国为他们提供安全的保障，他们必须要迎合中国。他还表示，他相信中国并不需要利用军力来占领亚洲，他们时刻是希望得到这些国家的臣服以及是迎合，这样他们所做任何决定之前都必须跟中国磋商。中国的军力肯定有助于推动这样的局势的发展，但是中国并不想使用武力就能够打造这样的局势。卜瑞哲还说，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将局势往这个方面是推进，因为特朗普的政策已经是令到美国的亚太盟友怀疑美国的可信度。
而哈佛大学的国际问题学者格雷厄姆艾里森就说，美中目前是处于困境当中，找到办法逃出这个陷阱非常重要。这个陷阱指的是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说美中都不希望与彼此交战，但是他是有可能因为第三方被拖入战争。他说好消息是没有人希望战争，在中国没有人认为与美国交战是好事，在美国也没有人认为与中国交战是好的主意。如果两国发现自己进入了战争，也不是因为有人希望有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因为第三方是被拖入了战争。在这个第三方可能是北韩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台湾发生了什么。他对美国之音说，针对中国威胁，华盛顿现在的气氛确实是一些政治海啸的意味，这个有碍美中找到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兰德公司的莫里斯认为，有四个事故突发的区域可能会让美中军队对峙，这个就是台湾、北韩、日本东中国海的尖角列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和南中国海地区。
根据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在1月份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北京长期的兴趣是最终促使台湾和中国大陆同日，并且阻止任何宣称台湾独立的企图，这个已经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防部的一位高官还表示，美国最大的担忧是解放军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攻打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没多久之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的军武威胁是来势汹汹，不过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国短期内不会武统台湾。国防部的重点的佩勒说，美国是否会捍卫台湾，这个并不是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土安全，但是他是认为中国更加愿意不使用武力，因为武力意味着很多人死亡，而这些人正是他所说的他们是希望归属中国的人，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样做应该是没有道理。兰德公司的莫里斯说，第一，中国一直以来希望能够和平统一台湾。第二，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武统台湾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在现阶段也不会成功，因为美国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一定会胜利。也有人认为，美国之间真正竞争不是军事而是科技，科技才是两国的真正战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讲下在两会前是探讨中国整顿网络的法律的根基。2019年开始到现在不到两个月，中国号称已经是封禁低俗公众号40000多个。两会召开前夕，有社会学者说，定义各类所谓有害网上内容需要有相应的法律的依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青年报说，2019年至今，中国社交即时通讯软体微信已经封禁并且处理了发送色情暴力类内容账号966个，删除相关文章2267篇，封禁以及处理发送低俗类的内容的账号是36556个，删除相关文章73318篇，封禁以及处理夸大误导标题党类的账号是 3070个，删除相关文章3447篇。以北京为例，新京报话北京市扫黄打非的办公室最近删除并且关闭了百度的一个贴吧，他说他的内容含有有法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和违反犯罪、宣扬淫亵色情的网络漫画。另外，中国网上色情内容传播方式呈现更新换代的趋势。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这样评价当前中国国内网上状况，他说他现时基本上很少看网络，但是偶然间会在手机上面看有关的信息。网上的信息当然有一些淫亵的、不健康的东西，总体感觉网上基本上很少有用的信息，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有思想的信息、含量丰富的信息越来越少，娱乐的越来越多。上述有关数据是中国政网行动阶段性的成果。中国扫黄打非网话，政网2018专项行动启动之后，今年1月22号公安部召开政网2018专项行动总结暨政网2019专项行动部署会，中国政网行动继续推进。不过胡星斗忧虑中国网络空间混浊现实的同时，强调要法制化的治理。他说应当加强网络的法制化的管理，但是目前关于网络的法律严重不足，的确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些网络管理部门或者是一些官员的个人的判断。这样的话，有时的确将很多并不属于黄赌毒或者非法的信息当作非法或者有害的信息，这样不利于保障民众的言论的权利。关于网上政网执法的依据，报道援引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郑玲的话讲，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17年6月30号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规定网络视听节目之中含有渲染淫亵色情和容俗低级趣味、危害社会公德、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或者情节的，应该予以剪截删除之后播出。不过为何淫亵色情、容俗低级的趣味以及社会公德等的细节，他们的法律界定并不清楚，存在理论分歧。中国北方法学曾经刊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董玉婷和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王大威的论文，说淫亵性的认定标准模糊，时常面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责难。色情物品具有精神补偿的作用，色情物品和犯罪道德败坏并没有明确的关系。另外，中国传媒大学的郑玲同时指出，由于网络监管是互联网快速发展催生的一个新兴监控的领域，实践时间并不长，只能够在这里探索之中前行。也就是说，有关网络所谓打黑扫黄专项行动的执法需要慎重，不宜突击搞运动。人大两会在即针对网络空间立法执法，胡星斗呼吁一个方面是全国人大的立法，另外一方面是国务院等有一些行政的法规，要严格地按照法律法规来到执法，杜绝它的随意性。而同时舆论关注到中国网警依据现有的国家网络安全法限制公民网上言论自由。没几久之前，西安网友赵卫东在推特上面转发有关委内瑞拉动态的消息，在推文之中写着话委内瑞拉如何从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国家变成极权社会主义国家呢？为此赵卫东遭受到当地警方的传唤，并且被罚款500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跟着下来是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活动人士说，去年公投通过国中小五实行同志教育之后，在课堂里面教授性别平等课程的老师面临的来自社会和家长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甚至有家长威胁要以威胁的罪名进行提告。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2月26日，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大平台等性别团体联合律师以及教师团体召开记者会，表达了他们对于公投以来教师在课堂教授以及谈论性别平等、同性恋、性教育等议题的时候所面临的压力以及威胁的担忧，同时呼吁教师继续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系授课。2018年的年底，台湾十项公投案当中， 有一項為教育部以及各級學校是否應該是在國民教育階段進行同志教育，當時708萬人的意見是不應該，341萬人認為是應該。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的張明旭表示，雖然公投結果如此，進行性平教育的依然是受到法律的保護。他說公投過後，其實教育部亦都再三咁聲明，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國民教育階段就係必須要教所有嘅學生認識唔同嘅性別特徵、性傾向以及係性別認同等等，減少校園嘅性霸凌。不過佢話公投所帶嚟嘅影響亦都係極大噶。公投結束之後的第二日，他們就接到有國中教師的求救，說他們在學校裡面被家長威脅，如果是說再提到同志，他們就用公投結果是告他，這個其實是教師所受到的很大的威脅。翁淑麗是新北市鹿江国民小學的一名教師，同時亦都是性平教育的協會的理事，他說这个校园里面现时弥漫着一种的氛围，就好像倒退到好几年前的那一种的状态。那一次的事情可以说这个事情不能够谈。台湾感觉在人权和民主的进度上面就好像退后了好几年，原本校园就是保守的状态，现时就显得更加封闭。而在公投进行前，曾经是小学教师因为在课堂上使用男性生殖器的模型教学生如何正确使用保险套，而被举报是公然猥亵。相关的部门查证之后，认为这位名叫是刘玉豪的高雄市港和国小老师的教学没有触犯到法律问题，不予起诉。司法改革基金会的执行长陈宇凡律师认为，现行的法律保护教师是依法进行性平教育，而家长或者是社会团体利用司法对教师进行提告，即是一种司法滥诉。他说在公投之后，教育部仍然是有说老师是依法律仍然是要教授相关的课程，这个是依法教学。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亦都不同意，如果有任何人以司法的手段对依法教学的老师提起诉讼，用滥诉的方式想要处理这些问题，他是觉得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陈律师解释说，公投结果否决的内容是无法的是性别平等教育法之下的施行细则，如果立法者修改提出的指法不能够违背宪法亦是母法，已经是有规定，因此教师进行性别平等教育依然是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过他亦都不否认立法者因为公投结果而心生顾忌，未来的修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民意压力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跟着下来是记者的简讯。土耳其再次对中国被指控的虐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不同寻常的批评，呼吁中国政府分清楚恐怖分子和无辜民众，保护宗教自由和文化认同。据外媒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是星期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说，土耳其承认中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权利，但是应当尊重宗教自由，确保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认同。跟住落嚟是另外一则嘅简讯，无国界记者将会发布系报告，提醒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加大外宣嘅影响。
无国界记者喺2月25日喺台北举行嘅记者会，宣布3月将会发布中国嘅新世界资讯秩序报告，令到外界了解北京当局喺过去10年对世界各地媒体施加影响力，以加强中国正面形象嘅情况。报告将会以英、法以及系中文嘅三种语言发行。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表示，中国政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展开他们海外宣传攻势，这么多年以来购买了很多的国际媒体的股份，包括中文媒体，试图增加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使到公众舆论对中国更加友善。艾伟昂表示，中国的努力是取得效果，很多的国际媒体特别是中文媒体逐渐改变批评态度，变得更加亲近中国。 他表示，中国在海外收购媒体的行动很大部分是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而无国界记者在编写一个完整的名单以及报告，希望能够唤醒全球警惕北京积极渗透国际媒体的攻势。
另外，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是被撤换为五星旗，香港科大是调查学生摊位是被破坏。
香港科技大学星期一就是2月25日表示，在收到该校台湾学生会摊位被破坏的投诉之后，已经对这件事展开调查。台湾学生会上个星期在校园内设立宣传摊位，摊位上面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被人撤下，换上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台湾学生会于是在23日向学校投诉。为此，台湾陆委会星期日表示，这样不尊重他人的行为极为幼稚不文明，希望校方尽速查明这个事件。台湾学生会在校园内设立摊位是为了进行候选内阁的宣传，这个星期还将会在这个摊位进行投票的作业。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